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那么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看创世纪的，昨天呢我们就看了创世纪的第四章，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谋杀案。在这一宗的谋杀案当中呢，还是哥哥杀死了弟弟呢，是一件呢非常悲惨的事情哈。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了在这个人类当中呢，一些我们常常会看到的罪恶，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要小心的去防范自己呢，不要陷在那些的罪恶当中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五章的内容了。好，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到第五章的经文。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我们先来看看五章的一到二节，这一段是创世纪第一个族谱的开场白，再次的提到了神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又赐福给他们的。经文这么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人。造男造女赐福称他们为人呢，这是神所做的三件事情，而且是创世纪第一次提到了神为亚当夏娃起名的。那这一节呢就让我们想到了四方面的事情。第一，四章二十六节提到了赛特为儿子起名，紧接着的五章一节就提到神称亚当和夏娃为人，所以神起名就宣示了他的主权。这个不仅是关乎亚当和夏娃，也包括了他们的后代，神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主宰。第二，称他们为人就暗示了神是他们的父亲，就正如亚当称儿子为赛特一样。创世纪的作者借着这两句话表明了神和人的关系就好像父子的关系一样。第三，神不仅是赐福亚当夏娃，也同样的赐福他们的后代。第四，这里的赐福就叫人想起了在第一章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的。在当中我们实在是看到了神是非常爱人的。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看五章的三到二十四节。那在这呢陶丽敏就想花一些时间把经文给念一念。那平常我们很快的就会把这一大段呢很快的就看过去就算了哈。现在我们仔细来看看。第三节开始，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赛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八百零七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就死了。 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你有没有留意呢？这一段的家谱的记载呢，是有一些特别的形式的，都是先列出了每一位先祖的名字，生下长子的时候的岁数，生子以后活了多久，他一生的岁数是多少，你一定会发现有这些特色的。那家谱所记载的是洪水以前人类的年龄，平均的寿数是900岁上下的，还不包括与神同行不死的以诺。洪水以后，人类的寿数越来越短，从挪亚到亚伯兰时代，人从600岁就降到了200岁左右。亚伯兰以后，人类的寿命都在200岁以下。到后来呢，一般是不足100岁的。人类普遍短命呢，就是因为罪恶逐渐加深而带来的影响。好，我们来看看呢，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形象样式指出了，第一，赛特和亚当是相似的，就正如亚当和神是相似的一样。神不仅是创造了亚当，也是他以及他后代的父亲。第二，亚当拥有神的形象样式，并且将这个形象样式传递给了赛特，一代传一代。只是人犯罪以后，虽然没有失去这个形象样式，但是却是已经是损坏的。赛特有亚当的，而不是神的那种完全的形象样式。第三节的形象样式，原来的意思呢，应该是样式形象，和创世纪1章26节的那个形象样式那个次序刚好是倒转了，就暗示它是破坏的。在第三节，我们还留意到一个特色，就是在亚当的众子当中，只有赛特是列名于此的。作者却没有提到其他儿子的名字，包括了长子该隐。这个暗示了在旧恩的历史当中，该隐的家族是无关紧要的。第五节就死了，这三个字暗示了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的结局，除了以诺和以利亚之外。那这句话在这一章出现了8次，是回应神向亚当所发出的警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还有神把始祖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免得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21到24节，我们看到了以诺。以诺原来的意思就是奉献，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神同行。创世纪的作者用同样的话形容挪亚，这句话就把两个伟人都连在一起。对于第3章和第4章人所犯的罪， 与神同行呢，这里或许就是指着以诺顺服神。以诺和神有美好的相交，就正如亚当犯罪之前在伊甸园和神亲密的相交。另外，与神同行是指以诺无论做什么，去哪里，都有神同在，而且是有和谐的关系的。22节，与神同行300年，这句话有两个翻译的方法。第一，可以根据70世译本和其他古译本改为是又活了300年。这个假设希伯来文圣经漏掉了活了一词。这一节原来是以诺与神同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又活了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这样的修改以后，以诺生平的记述就跟这一章其他人物的格式是相同了，只是加插了他与神同行这句话而已。那第二种的翻译方法呢，就是保留和合本的翻译方法。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以诺和神的紧密关系维持了300年之久。那不管是哪一个翻译的方法，我们都可以看到以诺和神的关系是恒长的、坚持的、紧密的，天天和神同行，这个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后来他被接到天上，也是继续与神同行。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天天与神同行呢？我们有花多少时间跟神维持一个紧密的关系呢？这个倒是值得我们去想想的。22节又说到了，并且生儿养女，这个表明了与神同行不一定是躲在深山或者是修道院里过着一些与世无争的生活。以诺好像其他人一样的生儿养女，唯一不同的是他在这些的俗物当中仍然能够跟神有紧密的关系，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入世，也是超世。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做不到入世也是超世的。我们以为要圣洁，就要离开现实的工作，我要全时间的服侍，躲在教会里，那这样就可以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了。可是，弟兄姊妹啊，在这呢，我倒是要问了，你是怎么看神交托给你的工作和家庭呢？神也要与你在那些地方同在的，而且神还要你特别就是要在那些地方为他做见证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哈，不是说呢我要过圣洁生活就要躲在教会里。我们要过圣洁生活，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与神同行。好，那么在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有人就问了，那究竟以诺是不是没有经历死亡的呢？第24节提到了，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究竟以诺是英年早逝，还是他并没有好像普通人那样死去呢？答案一定是后者，有以下4个理由。第一，取去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的接是同一个字。以诺被神接回天家，永远与神在一起，永恒的相交。取去和4章11节的接受原文是同一个字。地开了口，接了亚伯的血，神同样打开天门把以诺接上去。第二，他就不再世了，也可以翻译为他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好像其他人一样的死去。第三，那以上两点呢都是从文具支持以诺是被神取去了，没有经历死亡， 而第五章前的内容也同样的支持这个观点。以诺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失去了在伊甸园常常和神同在的权利。以诺却和他们不一样的，他遵守神的命令，凡事都是从他的角度出发的。因为能够与神同行，常常经历他的同在，所以让以诺的人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正如诗篇73篇23节说，诗人常与神同在，到了24节就说他知道死后会被接到荣耀里和神在一起，延续了在世上和他同在的。以诺也是一样，他在世的时候已经与神同行，经历他的同在，后来被接回天上是继续和神同在。第四，希伯来书也支持这个观点，所以作者指出了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其实长命百岁并不是最大的福分，能够与神同行，每天经历他的同在，才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够好像以诺那样的，因为与神同行就被接去。但是呢，我们绝对可以学习怎么样的与神同行的，而且经历到呢他的宝贵的同在。这个其实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经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5章25到32节，这一段继续的记录亚当的后代。三代各有特色，第八代的马土撒拉提醒了人，即使人有千岁的长寿，也难逃死亡。第九代的拉麦叫人想起了第四章该隐的第七代后裔拉麦，两个人同名同姓。那这章的拉麦就是挪亚的父亲。第十代的挪亚是接下来6到9章的主角，他的出生将会为人带来盼望，又在神所咒诅的地上为人的操劳带来安慰的。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哈。第28节提到拉麦生了一个儿子，那这和前八代的记录呢是稍微有一点的不同哈。那第一，之前八代都是记述某人活了多少岁，生了某人，这里却特别提到了拉麦生了一个儿子。可以看到这个儿子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那第二呢，在这一章的记述里面，只有拉麦指出儿子名字的意思，他给儿子起名叫挪亚，意思是安慰我们的。那我们要留意啊，挪亚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歇息、安息和休息的。在这呢，我们倒是很想问了，那么这个安息、休息和这个安慰我们呢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这样看起来的时候呢，是觉得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拉麦想表达安慰，他就干脆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拿赫曼才对，这个是安慰我们的字根。好，那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看。原来安慰我们的意思就是使我们免除痛苦，不用永无止境的操作劳苦了。哎，这么看的时候，挪亚和安慰我们的确是相关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究竟挪亚和安慰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接着我们继续来谈。安慰我们是指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以至于人不用操作和劳苦，要很辛苦的耕种才得以糊口。安慰这个动词表达出畅快的感受，正是喝了葡萄酒的一个果效。诗人曾经指出了，得葡萄酒能够悦人心，得粮能够养人心。箴言31章6到7节 也记载了利木伊勒王所说的，把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由此可见，葡萄酒具有安慰的力量。所以挪亚安慰我们和栽了一个葡萄园是有相关的。他成功的酿制葡萄酒，为劳苦工作的人类带来了喜乐的泉源。安慰也是指着挪亚在洪水后保存了人类和其他生物。挪亚献上了使神舒畅的祭，神就决定了不再咒诅地，从而使人得到安慰的。其实重要的是，拉麦希望到了他儿子这一代，也就是挪亚这一代，人就可以从地的咒诅得到解脱，不用再忍受耕种的辛苦了。好，那我们继续看看32节。挪亚500岁，生了闪、含和雅弗。500也是代表了圆满的数字。挪亚500岁就开始生了3个儿子，但是他们不是3胞胎。闪的意思就是名字，寒的意思就是温暖炎热，也和浴火攻心是同一个字根的。雅弗就是扩张的意思了。好，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有人就很想问了，哎，这一章所记载的人目真的是这么长寿的吗？石器时代的人生活非常的艰苦，环境恶劣，卫生差，医药还没有发展起来，平均的寿命不过是24岁，最高寿的也只有是40岁。那为什么创世纪第五章这10个人是这样的高寿呢？这么长寿呢？那这一章的数据实在是不容易明白的哈。那么第一呢，我们看到亚当是9代同堂的，因为拉麦出生的时候他仍然在。第二，挪亚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16岁了。第三，闪比亚伯拉罕还长寿，直到以扫雅各出生的时候闪还在。所以呢，就有人呢真的在这儿提出了问题。那么关于这方面呢，学者们有好几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呢，有人就是把一年当作是30天来看，这章的年就不是指着365天，而是指着30天，相等于今天的1个月。那这种的解释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这种的计算方法，以诺生马土撒拉的时候就只有5岁零5个月。你看这不是是不是可能呢？那另外按照6到9章的记载表明了一年根本就是12个月的。那第二呢，就说到了这个是家族的寿命，把第一个数字当作是那个人的寿命，而第二个数字就是视为是那个人所创立的整个家族的寿命。例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这个应该解释是亚当其实是活了130年，但他的家族就留存了800年，所以全族人就活了930年。这个说法呢，就是视某个人的名字为整个家族的代表名称，就如《使徒行传》7章16节的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指着个人或是他的家族了。那其实这个解释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章是关乎以诺和第9章的挪亚的记载，都是指着个人来说的，不可能是指着一族的人来说的。那么好了，还有呢，另外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说到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年岁了。当时的人就是那么长寿的，平均65岁才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和拉加斯王名表是相似的。这个名表就记载了当时的婴儿啊100岁还是用尿布的。第5章的人活在很久以前的时代，所以就特别长寿了。后来人渐渐的退化，寿命才缩短了。那问题是，为什么洪水以前的人特别长寿呢？那个原因有2方面的。 第一就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容许人长命，甚至是接近了1000岁，这个就可以完成神给人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个原因就是洪水以前的生活环境，包括了天气等等，都是有利人的健康，而且没有现代的各种疾病，人的生命力也特别强。洪水以后的世界呢，都是被污染了，人类的寿命才缩短了。这个是第三种的看法。其实呢，学者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看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逐一的在这跟你分享了。那不管我们是支持哪一种的看法也好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呢，不管人有多少岁也好，重点就是这个人在世的时候有没有与神同行呢？如果他在世的时候与神同行，那么他的人生就是精彩的，他没有浪费他在世的时间。那盼望这个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不管我们在人生的日子是长是短，我们都很渴望去追求认识神更多，经历神更多的。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赤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净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
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随神，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从神重新得力的。在这就把这首歌送给您，叫做《我心紧紧跟随你的》。盼望呢，弟兄姊妹真的珍惜神给我们每一天在世的日子，要与神同行，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